196面第一行191面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先为这一段是说本经的当机者也就是世尊说法的对象。那么一共有5大类，第一类呢是正位，我们上一次介绍过了，正位一定是一乘语言机，一乘语言机之人听到这个法门之后一定能够悟入，其实是不能证果也应当是大彻大悟。如果按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说，一乘语言机就是指语言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他们听了这个法门之后就能够证入语言教菩萨位这才是真正的一乘语言机了。当然我们没有这个根性，没有这个根性也听到这部经了，那就属于后面的4种根基了这4种根基可以说是附带的，也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旁听声那个正为的它是正科声，我们这属于旁听声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多生多劫的熏习，语言顿根性呢也不是一下就成就的语言顿根性还是多生多劫熏习而成与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今天这一段是2千为，为闻随为悟而能性相一乘坚重，如是金刚宗经不消，说地狱天子是此类也。那么听这个法门虽然不能开悟，但是能相信能够相信，听了能欢喜，这就相当不容易就很难得。佛门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我们听绝对不是白听，阿赖耶识里面就种下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坏，将来再遇到这个法门呢这个种子成熟就变成一乘缘机了这个一乘缘机这么来的。如果我们过去生中 听这个法门听得很多，这一生当中一听呢，可能就开悟了，可能呢就证果了。这个证果叫其如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就证明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种子成熟。经上举一个例子，像地狱天子就是属于这一类啊。地狱天子是谁呢？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五殿阎王，阎罗王啊，十殿阎王当中第五殿的阎罗王是地狱天子啊。那么他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在华严会上也曾经提到他啊。第三种啊，第三类是引为，引是引导啊，这个意思很深长啊，意思很深长。为全教六度菩萨指定布施之位，不啊行布之位，不行圆融之法，故十地中借其次第行布之名而诱引之，纵令入实。下面是比喻，我们先说这一段。那么引为是一类大乘根性，虽是大乘根性的，它不圆啊。这样的根性的菩萨我们见得很多啊，执是执着啊，执着啊，修行一定要按部就班。这个行部啊，就是阶级，就是次第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好像念书一样啊，一定是小学、中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循序啊，这样子去读。啊，不能说小学还没有念完就念大学了啊，其实小学没有念完的念大学的也有，那叫天才啊。圆融就是天才啊，所以这一类的菩萨我们称全教菩萨，全就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不真实呢？因为他有执着，这个执着叫法执啊。当然我执它破了，如果我执没有破，那怎么能成为菩萨呢？啊，小乘阿罗汉我执都破了，法执没破了啊。那么诸位要晓得，成佛的障碍很多，所有障碍归纳起来啊，不外乎两大类：烦恼障、所执障。啊，烦恼障是我执，所执障是法执。两种障碍都除掉了，这才能圆满成佛。所以，全教菩萨二乘人声闻缘觉呢，都有法执啊，这是他不能成为原始菩萨的原因啊。那么《华严经》对于这些菩萨了，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啊，使他们听到这个圆融大法， 舍弃他的法执，这才能真正的其如如来所证的境界。所以这首先说明他们不相信圆融之法。故十地中，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里面，十地品经文相当长，借其次第行部之名而又引之，就借全教菩萨这个行部就是次第这个方式来诱导他，使他大开圆解，宗令如是。这个是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佛最后的目的是叫我们入真实的境界。底下呢有个比喻，如制药乳中，如能愈病，以信投相而相自亡。这四句前面两句是比喻，那么特别对小孩说，小孩嘛有病了，你叫他吃药，他怕，他不愿意吃，奶水他愿意吃啊，把药放在奶水里的一道吃，他也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他病就好了嘛，举这个比喻。相呢，就是次第行部之相，是这些全教菩萨执着的。华严上讲究竟圆满的发性，性相合起来讲，这个全教菩萨可以接受。如果完全讲性宗，全教菩萨反对，他不听，他不接受。所以必须要迁就他，就他的教义里面来发挥圆满的发心，这个样子他能接受，他也能够领悟，然后立相就见性，所以说是以信投相而相自亡，那么这是引导一类全教菩萨机缘成熟的，佛说这个经。第四种叫全为，全是全巧方便，为二乘稽首自位不能闻见，故诸菩萨全现声闻，何事在座如龙如马，张其绝分警于心要，何事在道开悟，可知可回心呢？从这一段文艺来看，诸佛菩萨的悲心宏愿，实在叫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如同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现同类身来诱导他，小乘人的执着超过全教，全教好度小乘难度，他坚固的执着，甚至于小乘人 还说大乘非佛说，一说大乘他就排斥，那他怎么能够接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诸佛菩萨了，就现小乘的身份。你是阿罗汉，那我也是阿罗汉。阿罗汉跟阿罗汉来讨论佛法，这没问题了。他也欢喜，也是容易接受了。就现这个声闻身。所以诸菩萨全现声闻。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会议里面看到，佛的常随弟子1250人，这1250人通通都是小乘阿罗汉，大多数是阿罗汉，至少也是初果以上的，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就是初果，舍利佛、目犍连这些人是四果罗汉。其实呢，那些人都是古佛菩萨了示现的。目犍连这个舍利佛早就成佛了，无量劫前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到这里来示现佛身度化众生，他们这些佛变现成声闻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度化众生，就像唱戏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来唱配角，后台呢，后台可能他们的身份还超过释迦牟尼佛，这唱戏诸位晓得，常常学生唱主角，老师还给他跑龙套唱配角，后台呢，那还他是老师，前台呢，前台的时候他是他的学生。这是慈悲到了基础故意在华严会上装模作样，好像装得听不懂，其实不但他懂，他会讲，他装了听不懂装了跟那个真正声闻缘觉一模一样这个里面呢有两个用意，一个呢是逐渐开悟，让别的那个罗汉看到，他慢慢的会开悟，那我也可以诱导他入门。另外一个呢，就装到什么呢？装到不悟，生惭愧心。为什么我不能转小向大呢？其目的就是最后一句。只可回心，回心就是转小向大回舍弃小乘法，回过头来跟佛学大乘法他的目的是在此地用种种方法去诱导这些二乘人所以华严经佛说华严有这个意思在那么第五种是愿为愿为是种善根给他种下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种子那么这是对谁说的呢？为外道禅体闻虽生谤堕于地狱一熏二十功不唐捐最必宗令护仪乃至成佛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方法我们拿今天来讲这是非常手段的这不是普通手段的为什么呢能叫众生堕地狱地狱苦啊佛能够忍心叫他堕地狱为什么呢不堕地狱这个佛的种子无上大法的种子没有办法种到他80天里去这是对一类外道禅体是梵语 翻成中国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啊，见到佛法就回报，听到佛法就回报啊，回报三宝，将来一定要度地狱啊。三宝是世出世间至善之法，没有比这个更善的，所以毁谤三宝这个罪业很重啊。假如佛慈悲，好，不让你毁谤，那就不现佛菩萨身相，也不谈佛法，好了，你虽然不堕地狱，你这个佛的种子啊，始终是没有缘分的，所以佛不怕啊，我还是示现佛像，还是示现菩萨像，还是讲大小乘佛法，让你听到之后生回报，回报你堕地狱啊。可是佛知道，地狱里面罪受满了，你阿赖耶里面那个听进去那个佛法金刚种子决定不坏啊，到那个时候啊，佛再来度你，你一听呢就欢喜了，就接受了啊。所以这种手段是非常手段啊，先让你吃尽苦头，然后叫你回心转意呀。啊，这不是普通手段，这个一定要真正有深远的眼光。啊，可见的这个佛法度众生，不是急在一时啊。对啊，我们要不要给他说佛佛法呢？他虽然谤法，啊，谤法、谤佛、谤僧，啊，甚至把佛教消灭，他阿赖耶里识里头他有一个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将来罪报满了之后，他阿赖耶里那个佛的种子还会起现行，他还能得住，还能成佛。这个是慈悲到了极处啊！啊，下面举一个比喻说，如狂骂药啊，服之病除啊。啊，这个狂骂药，这个药的时候给你吃了之后，使一个人能发狂啊。可是怎么样呢？他的确能治病啊。啊，那个狂妄过去之后，他人慢慢就恢复正常啊。不过是一时那个副作用啊，这个副作用是不能避免的啊。但是副作用过去之后啊，他能够恢复正常。如荼毒蛊啊，闻者皆死啊。这是古时候啊，这个蛊上啊涂的有毒药啊，人听到这个蛊声的时候啊，他就会死啊。那么这是举这两种比喻啊，证明果报啊在远劫之后，不在眼前。为了给一切众生种真正的善根，也应该要做。那么，或这个五类来看，《华严经》的当机啊，也可以说是一切接受了啊，通通都包括进了。是一思五类呀，受无不尽，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其通别机感呢，据以慈频广疏也。啊，那么这一句容易懂啊。通是说一般的，别是说特别的。啊，那么都在这一瓶里面。广疏啊，是清凉大师苏超又详细的说明。 我们再看第四段啊，属是明是真门者，明是明白，是是开始，是指示，这一切法门里面这个法门最真实啊，众生流转总为迷真，故是真门令其返本，真源之要啊，即下所宗。这一段呢，我们还是看注解啊，看抄里面的注解。这个抄四，明是真门至下所宗者，就是指前面这个一行半啊，这一段的素文。注经救济全引，本意于令归真，若无此经，称心即坦，究竟无所归处啊，唯谈真实，故说此经。这个是第一个小段，这个注经是讲一切经啊，佛说一切大小乘经典，佛说经呢是两个原则，一个呢是依他而说的啊，就是随顺众生而说，这样的经我们听了很容易懂啊，为什么呢？都是我们常识能够理解的啊，佛给我们说的，但是这些经不究竟啊，这叫依俗地而说。另外一种呢是依真地而说，不是依我们的，是依他老人家自己亲证的境界而说的，这个说的时候我们听了不懂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常识，不，我们从来没想象到的啊，所以说了很难相信啊，这叫依真地说，佛以二谛而说法。那么一切经呢，是救济全引呢，可见的它是以俗谛而说的啊，从俗谛慢慢诱惑我们悟入真谛，用这个方法啊，本意于令归真。那所以佛说一切这个一切经啊，以俗谛而说的，佛的本意是叫我们归真。那真在哪里呢？怎么个归法呢？华严经就是真的，华严经里面教给我们归真的方法啊，说若无此经，称心即坦，究竟无所归处啊！这就是说明《华严经》的重要性啊。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人间啊，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啊，第一部所讲的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严经》在哪里讲的呢？在定中讲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啊，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哪里晓得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 啊，所以二尘凡夫啊，不见不闻。啊，佛在定中讲这一部大经，听的人都是41位化身大士。啊，他们有能力入这个法会呀。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呀，这个大乘非佛说，不是佛说。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伪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的来源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带出来的。啊，现在的人，这个潜水艇已经入了深海了，啊，大洋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看到龙宫。啊，所以就说这个是龙树菩萨伪造的。啊，这个是不可以相信的。啊，这个叫浅见呐。啊，龙宫菩萨的道场不是我们凡夫能见得到的。啊，不但菩萨道场我们凡夫见不到，鬼神居住的地方我们凡夫也见不到啊。啊，你相不相信有鬼神呢？啊，在台湾很盛行的拜梁皇忏，啊，拜这个水忏，慈悲三昧水忏。水忏来源是悟达国师，啊，膝盖上长了一个要命的人面疮，啊，迦诺迦尊者把他治好的。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啊，他的道场悟达国师有这个缘分见到了，病治好了再去看这个道场，道场没有了。啊，我们净土宗第四祖法照禅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普贤菩萨大圣竹林寺，他在那里还听了一次经。啊，听完之后回来的时候出了门，在路上还做记号，下一次来不要迷路。啊，这一回头呢，这寺庙没有了，一片荒山。龙大龙菩萨的龙宫潜水艇能进得去啊？啊，正如同啊，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那时候有几个比丘尼来问我，他说：“法师啊，像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了，我们还要不要念月光菩萨？”他怀疑了。啊，月光菩萨确实住在月球上，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人家那里也是七宝宫殿的，啊，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怀疑这是没有善根的，就是经上讲的外道禅体，他不相信。啊，欧美现在有不少科学家用种种方法来试验，啊，来探测证明确确实实有轮回。啊，有许许多多人前身是别的国家的人，啊，他从来没去，啊，但是他所讲的去查了个过去历史档案都能够查得出来。啊，那么问他的时候呢，当时啊，你比如说他是300年前在哪个国家的，当时的言语是什么样的，当时你们用的钱币是什么样，他能说得出来。哎，再一去查证呢，果然不错。啊，美国现在像这种个案呢，大概查到有1000多人。啊，还有一些呢是外星球来的，不是这个星球。啊，那么在我们佛法讲他方世界来的呀。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他方世界，不在这个地球上，啊，也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上啊。 啊，所以逐渐逐渐，这科学慢慢的会把佛法证实了。啊，那么这就是这个佛说经呢，最初就是把他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完全说出来。啊，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如来果地上亲证的境界。啊，这个就是一般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是如此啊。凡夫二尘全小不能接受，那佛这才不得已，好吧，办小学吧，啊，慢慢来教吧。这就讲阿含，阿含等于佛教的小学，方等等于中学，般若等于大学，法华涅槃等于研究所。啊，法华是法华，就又归到华严了。啊，所以法华经的境界跟华严是相同的。啊，佛这样教学才算是圆满呐。啊，教化众生的目的也真正达到。啊，所以称信集谈只有华严跟法华这个两部经，实在说一千哪一部经不称，通通是从如来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啊，这就可以说步步经都是称心，但是不见得是集谈，即是登峰造极，是究竟圆满。啊，一切经呢只讲信德的某一部分，偏而不全呢，讲部分，并没讲完全。啊，唯独华严呢，讲得圆满，讲得完全，所以华严经称为根本法门。啊，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啊。啊，像华严里面讲的十玄，这个十玄的意思，一切经里头没有。啊，这个教义没有。华严里面讲的四无碍法门，这个一切经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一部经呢，是如来称心集谈。啊，的确是圆满的法门。那么这个是一切修行人有了一个目标了，有了一个归宿了。啊，这就是说明不管你修学哪个法门，啊，当然这是讲大乘法，不是讲小乘法，小乘法没有办法切入这个境界。啊，大乘各宗各派无量法门，他修到最后都归到华藏世界。啊，古德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卷，这是一卷经，啊，注解这么多，啊，住得多。这一卷经呢，是华严经的结论，是华严经的总结， 接到哪里去呢？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所以古德讲啊，如果没有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华严经就不圆满。诸位从这个地方很冷静地去想一想，极乐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处所啊？到了华藏世界了，最后还要从那个地方啊去念阿弥陀佛，就往生极乐世界。这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文殊普贤善财童子都是求生西方世界的，所以到西方世界这才真正叫究竟圆满啊。因此古人呢，把这个事实真相参透了，彻底了解了，告诉我们净土法门这个弥陀经呢不可思议啊，这才真正认识了净土宗，真正认识了无量寿经呢，跟小本阿弥陀经啊。为什么呢？因为华严法华到最后通通归到这个法门来，这真正是殊途同归呀。到后来没有一个不归西方净土的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因此讲到究竟方便啊，你想华严法华究竟，但是不方便啊。怎么不方便呢？后面还要拐弯抹角才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不方便呢。方便的像阿含方等方便不究竟，决定不能一生成佛啊。所以要讲究竟方便这个标准呢，那所有一切经里只有一部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同一部啊。莲池大师称为大本小本，大本就是说的详细一点，小本说的简略一点，它是同一部啊。所以故得了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称弥陀经为小本华严啊，通通都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确实你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无量寿经》里面的经义，一条一条的提出来，《无量寿经》里具足了四无碍法界，也具足了十玄，这其他经上没有，证明故德讲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确确实实是有根据。根据什么？它里面有十玄门，有四无碍境界啊。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无量寿经既然是跟华严经相同，也就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浓缩啊。那么华严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是整个大藏的浓缩啊。由此可知，度华严经等于度了全部大藏经，度无量寿经等于度了全部的华严经啊。那么你才晓得无量寿经那是浓缩之浓缩，真正是第一法门呐。我过去讲华严经讲了十七年呢，在有一天在讲台上恍然大悟啊， 发现这个秘密呀、啊，这个秘密发现之后啊，我才专读这个《无量寿经》，专弘《无量寿经》，啊，我真正认清楚《无量寿经》在整个佛法的地位，啊，才真正找到。啊，不仅释迦如来一代释教如此，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无量寿。